我们来看上帝的属性，第十课，神的良善。上一课我们是讲到神的圣洁哈，那今天讲这个神的良善这个属性。经文是136篇的第一节，那里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家是否记得在马太福音19章16节，那就是经文，就是一个人来见耶稣说：“父子啊，我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耶稣就跟他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以善事来问我呢，那只有一位是善的，除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那耶稣在那里宣告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有人称这些经文是令人最恐怖的经文那就意思是说，除了上帝之外那人都是邪恶的，堕落之后的人就没有了良善，没有了这个上帝的这个良善的标准，也达不到这个标准。其实耶稣从这个回答里面本身不是主要去责备这个年轻人，是要告诉这个年轻人，你为什么要把我当成一个良善的人来尊敬。耶稣希望他能够认识他是神，能够把耶稣当成神这样的一个去敬拜。那但耶稣强调说，唯有神是良善的就意味着人如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那便就是邪恶。人如果要进入永生的方法，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诫命，遵行上帝的诫命就符合上帝良善的标准。那在这个宣告之下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这个良善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罪人是不可能达到上帝这个诫命律法良善的标准。那关于上帝的良善呢，我们不能把良善当作为上帝的一种的外在的一种习性，或者外在的一种品格，这是错误的上帝的良善是他的本质，就是神的本质就是他良善的本身。那神学家查洛克就说，不是加在他本质上一种习性，而是他自身的本质。他并非先当一位神，后来才成为良善，他本身就是一位良善的神，他的本质是不可分割的，他既是神也是良善。就是上帝的良善不是一种外加的在他的本质里面就包含了良善的本身。那人有没有良善？人是有良善的但人的这个良善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它是一个相对的，我们一般称之为良知。人的良知是可以分辨是非的良知可以分辨好坏，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但这个良知它也被这个罪所污染了，所以人许多这个良善的表现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来决定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可以影响人有一定良善的程度，但是人这个良知的里面这个良善呢，被罪污染之后呢就无法全部的达到这个良知或者这个良善的标准是达不到的。但是上帝的良善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所致良善是他本质不可分割，他既是神他也是良善。那另一位叫陶树，他又解释说，上帝的良善作为上帝的属性是自我的起因，是无限完美永恒。在小李问答告诉我们，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无限永恒不变的。那上帝的每一个属性也是无限永恒不变的，就是上帝的良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的良善也不会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就变得更良善，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他又变得邪恶，不会的。就是上帝的良善完全出自于他自己， 他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的因素，他的良善会发生任何的变化，根本是不会的。如果说上帝的良善会发生变化的话，那上帝和受造物是无疑的。只有受造物他在良善和这个邪恶之间摇摆不定啊，可能环境的因素，也可能是自我的因素，会让他有时良善，有时邪恶啊，有时这个好心，有时坏心，这是人的一个良善的特点。但是上帝不是哈，所以上帝的良善一定是无限永恒不变。那西米小的问答在描述神是怎样的神的时候，他最后的用无限永恒不变，不单是描述他其中一个属性，他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所以你说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或上帝的愤怒、上帝的这个良善，都是无限永恒不变，他不会改变的，他不会消失的，他也不会在某一个阶段当中他的良善增多，然后在某阶段他邪恶就会富裕，都不是的。所以 无限永恒不变是上帝每一个属性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这个特点之一哈。那神学家宾克就说，神是良善的源头，除他以外别无良善，一切受造物的良善都源自于上帝的良善，就是受造物一切的良善都源自于上帝。上帝是众光之父啊，就一切的良善都是源自于上帝啊。那么邪恶呢，肯定不是来自于上帝，那些黑暗和暗昧的事也不是源自于上帝。那如果把人间里的恶归算给上帝的话，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在上帝的里面没有黑暗啊，没有罪恶，没有邪恶。那一切的良善在受造物的体现都是啊上帝所赋予的，但是受造物的良善是附加的品质，而上帝的良善是他的本质，这是两者的不同啊。受造物的良善是上帝附加给他赋予给他的，可是上帝的良善是源于他的本质啊，就是金子他之所以是金子啊，是源于它的本质啊。所以你在一个铁的金属上刷上金粉，它是一个附加的，但是里面的本质并不是金的啊。上帝的良善永远不是外在的附加的，而是本质，而受造物所有的一切的良善是上帝在创造或者在某一个特性当中赋予给他的一定的这个良善啊。那么既然神的本质是良善的，就意味着在上帝的里面没有任何性情做事的方式是违背良善的事。那良善的反面是什么？就是苛刻、冷酷、粗暴、严厉和无情。那这些都是上帝良善的对立面。如果你不知道良善的对立面，就很难彻底的了解上帝的良善。好像在了解上帝是灵的时候，你不但要了解上帝他的灵是什么，还要知道上帝的灵不是什么，才能正确了解上帝他是灵是怎样表述的。那么既然神是良善的，在上帝里面所体现出来的绝对没有粗暴，没有严厉，没有冷酷，没有故意的去捉弄或者故意的用邪恶的方式去训练人，而这些粗暴、严厉、无情恰恰在人的身上完全体现出来。那我们的神既然是良善的，他所带给这个世界的、带给受造物、带给人的肯定是温和的，是友善、恩慈和慷慨啊。但是人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呢，人不会把上帝想成良善的上帝，因为认为上帝太过于苛刻、太过于无情啊，太过于没有仁慈。如果你落在这种贫穷当中，你会说上帝他不够慷慨啊。但是如果你知道神是良善的，在他里面你找不到任何的无情、严厉、苛刻、冷漠，在上帝的良善当中是丝毫找不到，一点都没有。我们去形容一个人， 或者来形容自己配偶的时候呢，会说我的配偶呢啊哪些不好哪些不好，对不对？最后再打一个圆场，说我的配偶呢啊在某些的这个地方呢还是很不错的。哎，那证明在你的配偶里面，一方面是好的，一方面还有不完全的一面。但是你不能说啊，我感觉上帝很严厉、很无情、非常苛刻，对人又小气吝啬，但是我感觉上帝有时候对我还很好啊。所以你不能用描述人的正面和反面来描述上帝的这个良善。对于上帝的良善，你无法用一个定义来归纳说上帝是良善的，因为圣经用多处的经文、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写明上帝良善的属性。诗篇25:8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指示罪人走正路。就上帝他是良善的，他要指示人走正确的路，行在圣洁公义的路上。那86:5说，主啊，你本为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恩慈赐给凡求告他的人。就是上帝是良善的，他乐意去饶恕人。这个饶恕不是饶恕好人，因为好人不需要饶恕，义人也不需要饶恕，是上帝是良善。这位良善的上帝，他也乐意饶恕得罪他的、违背他律法的3番5次犯罪的人，上帝也乐意饶恕他。那38:20也说，以恶报善是与我作对，因为我是追求良善的。啊，用恶的方式去报善是上帝作对的，因为上帝追求良善。所以追求良善的上帝厌恶那些用恶的方式去回报或者去报应，去故意的惹怒那些良善的人。那红书1:7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特别是指以色列这个会众，他们违背律法，他们被上帝抛来抛去的屡次犯罪，他们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上帝仍然是他们的保障，上帝并接纳饶恕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耶和华本为善。啊，所以这个经文在当时的背景当中是说，耶和华他是良善的，他特别宽容那些屡次犯罪，虽然在患难中上帝并不嘲笑他们，反而依然接受他们，只要他们悔改呼求上帝，转向上帝，上帝的良善和饶恕丰盛的慈爱仍然赐给他们。那么诗篇145:9，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就耶和华的良善，这里是讲到一个普遍的恩惠，神的良善不单给了蒙拣选的基督徒，也给了普遍的这个万民，甚至给所有的受造。就是在马太福音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虽然这个世界人很悖逆很叛逆，但是上帝依然让他们享受阳光雨露，和基督徒是一样的。像那些同性恋合法的地区，比例非常高的地方，他们依然呼吸到空气，可以看到阳光，享受大自然的美，这些都是上帝善待万民良善属性的彰显。但你不能说只有基督徒可以看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那些非基督徒他们就该没有空气窒息而亡。上帝并没有这么做，上帝也没有在这个普遍的恩惠、普遍的良善当中去分类对待，只要活在这个世上受造之物都享受他慈悲的覆庇，这就是上帝特别给予这个世界的恩典。可是罪人的世界，他们知道有上帝，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是罪人的特性之一。但是上帝仍然以良善待他们。那马太福音5:45，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些经文就是要表示或者彰显启示了上帝的良善。上帝的良善不会这个因为人背逆他，他收走他普遍的良善给所有的人。这个就是上帝。 啊，所以上帝在特别的恩典给了我们这些特别的人，但是他也将一般的恩惠覆庇了啊所有的人，啊，这是上帝他良善的一样的彰显。所以诗篇一百十九篇第八节就说：“耶和华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就是上帝所发出的一切都是良善的。你的圣经就查考上帝的属性、上帝的谕旨、上帝的创造、律法、护理，每一样都是良善的。你无法从圣经找到一处经文或者任何一个事件与上帝的良善形式是相仿的。哪怕你认为最邪恶的事情发生，那也是出于上帝良善的计划和他的旨意。这句话可能很难理解，但是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上帝的计划当中不会发出良邪恶的计划，他设计的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历史的进程，一切都是什么呢？都是良善的。因为雅各书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你想的是，你有没有认识到上帝是良善的？我们可能会说上帝是良善的，他有良善的属性，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用上帝的良善去注解或者去经历到买上帝允许发生我生命中每一件事情它都是良善的。一个没有吃过蜂蜜的人说蜜很甜，那这个甜它是没有体验的甜，因为神真的很良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品尝过上帝的良善。那么上帝的良善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有水分的，就是不足的。我们对上帝的太多属性都是没有品尝过的。如果如何品尝上帝的良善，就是用上帝的良善注解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帝所给我的都是良善的，都是抹上了蜂蜜，没有一件事情是苦涩的，都是甘甜的。我们很难去注解生命当中的那些痛苦的事情，我们太多的时候都是事后诸葛亮来评判上帝是良，这也不错，总是觉悟了，对吧？要不觉悟是更惨的，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在民国时候有一个啊、女的基督徒叫这个啊、蔡淑娟，就是暗示之后的啊、那个作者。他的一生啊太苦了，他的信主使他全家啊整个家族的50多人归主，可是他一生真的很悲惨，那个悲惨用世人来说太倒霉了。他的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是不能见光的，只能待在灰暗的屋子里面，如果见光之后全身不舒服难受，就是疼痛难忍啊。但是谁能够想到上帝对他的人生的这种设计却是良善的，他在那个昏暗的屋子里对人的安慰超过了甚至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对人的安慰。所以这一种的这个良善的设计往往是人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我记得唐荣牧师讲他想去探望这个蔡淑娟姊妹，然后想去探望他说些安慰的话啊，结果他没有安慰这个蔡淑娟，结果蔡淑娟安慰他了，啊，就是人往往低估一个人在患难当中的状态。如果在患难当中的人，他能够用良善注解他的人生的话，他人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充满了甜蜜感。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头脑很难是，用上帝的这个美好的属性来分析我遭遇的这一切。不单是用头脑的分析，也是感同身受的经历，上帝是用他良善的方式来对待我的人生。所以说良善往往成了一种陈腔滥词，就是没有实质的意义 如果你只明白这个属性，无法把这个属性带进生活当中去分析你的疾病，分析你的痛苦，分析你的压力，分析你遭遇的不顺利的话，那神的良善和你失之千里。上帝的良善再充满慈悲，充满慷慨，我们也感受不到他的美善。既然神所行的一切都是良善，神的良善在哪里彰显？神的良善首先在创造当中彰显。就神的创造最卓越的是人，然后比人低一点的是受造物，包括飞鸟、野兽、海里的鱼，这一切受造物都充分的显明上帝的良善。诗人就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他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甚至说我人的受造太奇妙了，无法想象，无法理解。你看到你所生的孩子，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孩子是如何，他在这个肚里面慢慢的形成这个人形，他的手指在慢慢的分开，脚趾慢慢的分开，他的双手分开，他的双脚分开，你想象不到到底多么的奇妙，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好像你理解不了。所以就说受造是非常奇妙可畏的，我心深知道。甚至这个诗人就无法用他的言语去表达一个人的受造在地上存在太奇妙了，太惊叹了，我心里知道，但是我的言语有可能无法表达出或者颂赞出这种创造到底有多么的奇妙。那另一处经文就写到，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手给他们食物，你张手使生气都随意饱足。整个的受造界里的这些受造之物，走兽、飞鸟，没有人去饲养他们，他们活得很好。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关到园子里，它可能会生病，会死得很快。所以整个受造界的受造物的存活，都彰显了上帝丰富对他们的供给。诗篇也说，上帝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说，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无论是那些没有气息的花草，还有有气息的走兽，还有鱼类，谁饲养过他们？谁给他们准备过食物？好像没有人。他们活得非常好，对吧？就是因为人破坏了这个生物链，那这些呢，这些受造物就活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换句话来说，如果人不犯罪，人不作恶，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些受造物活得好得不得了啊！因为人的存在，这些受造之物飞禽走兽就落在了这个恐慌当中，落在这种被破坏的食物链里面啊！食物链一旦有一环断掉的话，就会有无数的这个链条断开，就会有无数的生物可能遭遇这个灭绝。那么你也会看到上帝的良善不单彰显了创造的初始，甚至人堕落之后，人如此顽梗悖逆，上帝也没有结束他的良善和恩慈，他依然给堕落的受造之物，给他们祝福，给他们享受，给他们这个安乐。虽然在堕落的世界当中，包括了怜悯，同时也包括了审判，这两种的体现在受造界，在堕落的世界里面都是存在的。你会看到堕落的世界里面有上帝的这个审判，对这个世界的咒诅，同时也有上帝对这个世界的约束和他良善的这样的护理，两者都是存在的，是不可以分开的。你不能说这个世界只有上帝的咒诅，没有上帝的良善，这是错误的。所以透过创世纪第九章，你会看到人虽然犯罪，上帝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的良善一直在维系这个世界。只要这个世界没有结束，上帝对挪亚的那个彩虹之约就永远没有停止。这就是上帝的这个良善， 同时你也会看到上帝的这个审判和咒诅在充满这个世界，你看到人的这个工作是多么的劳苦，你看到夫妻之间的征战从来没有停止，你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张力也没有停止，你看到人在地上谋生是多么的艰难。所以这个世界不单体现了上帝的怜悯，也体现了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公义的这审判，两者交织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些人说这个世界太邪恶了，上帝还毫无良善，他就忘记了上帝的怜悯和他的良善对世界的这个保护和护理。如果只说这个世界充满了上帝的爱啊，这些祸患都是人手做成的，就忘记了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另外，神的属性彰显在他的律法上，神的律法体现了他的良善。律法对一般人认为来说是一些束缚的事，限制了我的自由，但是圣经反而宣布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和良善的。因为人不喜欢被束缚，被束缚的话就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啊，就没有所谓的自我的这个体现，所以人非常反对法律，人希望过着一种这个无法无天的生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律法不是限制人的自由，是给人自由。如果人将这个法律或者将律法视为捆绑的话，就他没有认识到上帝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他所颁布的这个法律也是良善的，对人是有益的。诗篇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你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诗篇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足以显明神的律法是让人远离恶事。诗篇又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但是罪人却对律法的这个反感是极大的啊！我们一直讲律法主义，但是同时历史上还有很大的这一个很大的一种现象叫反律法主义。而反律法主义现象非常多，就是厌恶上帝的律法，得救之后仍然盼望像得救之前一样过这种无法无天的信仰生活。诗人就说，他的道路是美善的道路，他本为善，他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神的良善在律法体现，神的律法与恶人与罪人的邪恶是对立的，是并不相容的。为什么我们厌恶神的律法？为什么不喜爱上帝的话？为什么总想把上帝的话扭曲降低他的标准？因为没有看见神的律法是良善。我们对交通法总是有各种不满，对吧？红灯太多啊，让左转道、右转道、实线、虚线太麻烦，对吧？没有线最好，没有灯最好啊，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它的实线、虚线、左转、右转、红灯绿灯或者黄灯等等，都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和你自身的安全。可是人从头脑上知道交通法的这个法规是好的，可是从本性当中还是厌恶这些法规，这些法规限制了我们胡作非为的这种自由。神的律法是绝对良善的因为神是良善的，他所颁布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另外，神的良善也彰显在一切患难上，这是最难让人理解的问题。为什么患难当中也彰显上帝的良善呢？有一节经文最常被人引用，就是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经文常常被人引用，这个经文常常又被人所厌恶，因为光知道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又发现自己生活不对。这句话是上帝说的，又不敢说不对所以很矛盾。这句话又很难被人理解，但是这句话就是真实的。这就是上帝的护理， 万事互相效力，好的事坏的事，你喜欢的事你不喜欢的事，这一切都是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但你发现生活中这个坏事太多了，患难太多了，我们总是不能够理解，甚至许多恶事环绕着我们，我们说上帝的美善在哪里？可是这个经文却告诉我们，对基督徒而讲没有绝对的悲剧，在上帝的管制之下，一切的邪恶对我们而言都是有益处的。可是从内心当中我们很难接受这一点。路德就说，凡事都有上帝的，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如果上帝让我在街上吃粪，我也会照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有益的。斯布人也说，当我们遭遇别人的恶待时，更当衷心的感谢神，由于他是良善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离良善的标准相差甚远时，则更当恭敬的恭送那位称颂良善的神。我们任何时候绝不可容丝毫怀疑上帝良善的念头，我们或许也怀疑其他事，但上帝绝对是良善的，虽然他施恩的方式会改变，但是他的本性永不改变。上帝对人施恩是不一样的，上帝可能对王弟兄的施恩是充满了祝福，有可能对李弟兄的施恩是充满了疾病，这种方式不同，但是上帝的本性从来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是用一件坏的事好的事来判断上帝是好的上帝还是坏的上帝，我们不会从上帝的本性来判断好事和坏事都是出于上帝的爱和怜悯。父母训练孩子，父母总是从爱的角度讲，每一件事情都是爱孩子，对吧？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妈妈的角度去解释这位爱我们的父神，他也是用他良善的本性来对待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不会这样去思考的。所以人在信仰生活所有的错谬，是因为不按上帝的话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人的思想决定自己的性情和态度。所以说，你遭遇的患难、不公平、种种的邪恶，都是那位本性良善的上帝所施恩的方式。你要用爱的方式来解释你遭遇的不公、你遭遇的患难、你遭遇的苦难和逼迫。如果离开这个前提，你不去这样解释的话，你人生会落在灰暗当中，没有出路。如果用上帝的爱去解释的话，有太多出路，有太多益处。那么下一个，神的良善最终透过基督来彰显。我们为什么要把神的良善最终透过基督来彰显？上帝所有的属性最终要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更加彻底的、透彻的体现了上帝属性的卓越和他属性的辉煌。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没有让每一个受造物都拥有救恩的这个恩典，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堕落的，上帝没有任凭所有的受造物都灭亡。就算上帝让所有的受造物都灭亡的话，也不影响上帝的良善，因为罪人灭亡是因为罪，不是因为上帝的拣选啊。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上帝不拣选他灭亡了，所以人灭亡是因为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上帝让所有的人都灭亡并不影响他的良善，但是上帝的良善却在他主权的这个支配之下向一些人显明他的恩典，这彰显上帝的良善。所以在救恩而言，在主权来讲，上帝的良善是给了那些该灭亡的受造之物，给了一些，不是给了全部。 给了一部分，不是给了全部，是拯救了一小撮的人，不是拯救全部所有的人。那么另外，上帝透过他儿子来承受他的烈怒，推磨了罪人的罪，就是上帝暂时撇弃他的儿子，是为了让我们与他这个和好。而耶稣基督的死就显明了上帝良善的这个卓越。上帝为什么要爱我们？我们有他值得爱的地方吗？没有。有他看重的吗？也是没有。那是因为他的良善，他的良善在耶稣的死上面完全的体现出来。上帝的良善不是给一个好人，不是爱一个他所爱的人，是爱一个不配得到他爱的人却爱了他，这是上帝良善最彻底的彰显。查若克特别用生动的方式来表现了神向我们彰显良善的方式。他写道，神渴望听见他儿子的呻吟，看见他的血，以免我们在神的愤怒底下呻吟和流血。神不爱惜他的儿子，好叫他能爱惜我们。神没有击打他的儿子，好叫他能喜悦我们。神的剑沾满了他儿子的血，好叫这剑永远不沾上我们的血，并使他的良善永远以拯救我们为夸口。神乐意使他儿子成人以至于死，好使那些喜欢败坏自己的人免于灭亡。这些事让我们看见神暂时贬低他儿子的地位。有一句不当的话是说，若我们承认神向我们所彰显的良善曾经一度超过向他儿子彰显的良善。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喊叫和属灵的悲痛不是假装的，是真实的。因为上帝必须要击打他的儿子，因为爱我们，把所有的愤怒的这个击打的仗全都击打在他儿子身上。有什么比这个爱更大的？这个爱的方式是惊人的，超乎人的这个想象的。那耶稣就承受了上帝的愤怒，我们却领受了上帝的爱。诗篇就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有福。上帝的良善是可以经历可以品尝的，若经历上帝的美善是一件美好的事，如果留在上帝的美善当中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事情。神的这个良善是透过他各样的属性来体现出来的，而且上帝的每一个属性的体现都离不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实。那么神的良善如何向我们彰显？如何让我们体会？如何让我们经历呢？那你要思想，神的良善最好的体现是神的爱。神的爱不是爱所有的人，神这个爱是要爱他的仇敌。罗马书说，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你就看到神的良善的最好的体现就是对我们的爱。这个爱不是爱好人，不是爱良善的，不是爱可爱的，而是爱他的仇敌。有人可以为这个人人死，有谁为仇敌为罪人而死呢？有，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的良善在耶稣基督的世上体现出来，就是爱的最好的表现。而且上帝的良善透过上帝的恩典彰显出来。谈到恩典我们太不陌生了，因为恩典是白白的礼物，就是不是你配得的，不是你应该得到的，是你不配得的。上帝先把这个恩典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我们就说罪人靠恩典称义，靠恩典得救，靠着恩典领受各样属灵的福分，最终可以承受那永远的救恩。所以当你领受上帝的恩典 给你的时候，是上帝良善的一个彰显。而且上帝的良善的体现的另一个方面是上帝的怜悯。怜悯和恩典有所不同，恩典是给那些不配得到恩典的罪人，怜悯是上帝看到人承受了罪恶的后果非常可怜，上帝伸手帮助他。上帝在高天之上知道罪人的绝望，知道罪人是无法遵行律法，无法相信基督，只能永远的痛苦下去。上帝要中断这种痛苦，中断这种绝望，他怜悯在罪中苦果的罪人，这个叫怜悯我。所以怜悯和恩典是有所不同的，虽然有时候常在一起把它交替使用，但它两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可怜的，因为都认为自己是可以救自己，可以得救，不用灭亡的。但是上帝用他那圣洁的眼目，用洞察全知的眼目，看到罪人的绝望，看到罪人的这个无助，他就施予怜悯，阻断我们的这个绝望，阻断我们这个痛苦，阻断我们那个永恒的审判。所以诗篇就说以色列乐意颂赞神的怜悯，因为他的怜悯存到永远。那神的良善另一个方面就是彰显他恒久的忍耐。神的忍耐也是他属性之一。神忍耐什么？忍耐那些刚负邪恶的这些罪人长久持续的不顺服，但上帝是宽容和忍耐的，不单对那些罪人，上帝的选民也常常品尝到上帝的恒久忍耐。你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他经历非常多的这个软弱，还有很久的冷淡，常常的退后，而上帝还是忍耐，还是容忍，还是容忍。你有没有发现，你信主几十年，你真正改变的时候，真正爱主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上帝为什么不结束这个应许？为什么不结束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呼召呢？不单他信实，更在乎他的救恩当中所体现的这一个怜悯。上帝一次次用他爱的方式显明他爱我们，可是我们听不懂，看不见，感受不到。上帝没有着急，上帝继续的喂养，继续的养育。那上帝的忍耐什么时候停止？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会停止。因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就完全了，只要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可是上帝的忍耐，上帝这个恒久的忍耐一直体现出来，多大的忍耐，这是上帝良善的这个彰显。所以诗篇就说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是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何等信实，忍耐宽容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抱怨他，上帝忍耐我们，不过信仰生活，上帝忍耐我们，我们听了一年两年还是不改变，上帝还是忍耐。因为上帝总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让那个彻底的改变在一个人身上彰显。你会发现人真的很奇怪，你劝他多少次他都不改变了，但是在某一天某一刻的时候，他就决定改变悔改。你就想到哥林多前书讲一句话，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唯有耶和华使他怎么样呢？使他成长。所以上帝忍耐宽容就显出了那悖逆和顽梗。 我们看到孩子不改变，我们就生气，再不改变就吼吼两嗓子，再不改变怎么办呢？那要不就踹两脚。上帝更忍耐我。我们对孩子的看见只不过是行为，但上帝对我们的看见，我们的内心动机想法，每一天某一刻里面充满的全都是悖逆，上帝依然忍耐，恒久忍耐，在信实中忍耐，在慈爱中忍耐我们，他的良善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我们需要坐下来安静下来想一想，上帝的良善在哪里？上帝的良善就在我的生活当中。上帝的良善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里。上帝的良善在哪里？我领受的恩典就是上帝的良善。一个不去思想的时候，不默想的时候，无法经历上帝的良善是何其的。查理·韦斯利他在他的诗词当中写到上帝的良善，他说：上帝啊，我的希望，我在天上的安息，我在地上的幸福，请你准许我这不断的请求，向我显明的良善，你柔美的面容向我彰显，那永远的这个明亮的永远，我的眼睛在信心中被打开，请展现你所有恩典的良善，你的良善是我最爱的风景，但愿我能够看到你的笑容，你的本性在我的灵魂里宣告，启示出你的爱，你荣耀的圣名。我们也多么盼望我们的眼睛被打开，可以看到上帝的全然的良善，像我们看到自己的母亲一样，我们的母亲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他的儿女，我们的上帝也是，上帝管教我们，给我们苦难，给我们患难不公遭遇的都是良善的彰显，他赐我们创造，赐我们万物，赐我们雨露阳光，又赐下宝贵的基督，都是他良善的彰显。你怎么能够用我们扭曲的理性说上帝为什么不慷慨，上帝为什么不大方，上帝为什么不深深的爱我？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个世界充满了良善，每一件事情充满良善，救恩更是充满良善，哪里有无情，哪里有冷酷，都没有，全部都是良善的彰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求主让我们有时间，让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和思考的能力，去思想我的上帝是良善的，他爱我，他怜悯我，他护理我，他引导我，他也训练我，所有的对待我的方式都是出于他良善的本性。我们到这里祷告结束。